回到神永远的旨意。神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，然后从那里你看一步一步的神把我们带到将来。然后现代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不是我们，不是一幕，人看见的乃是基督的荣耀和他的面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14站，就是说这17站里面所发生的故事。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什么故事，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，就是神说他这17站，他38年的漂流，可以说他们是迷失在西尔山上。他们给人印象不应该是红，他们给人印象不应该是多吗？那是以东的特点，那是以扫的特点，不应该。但是因为他们漂流在那里的时候，给世界的印象仿佛现在你看看，神当初是把这块地给以东人给以扫人的，现在你看他们在这个地上也生活。我刚才说过那38年，也许就是因为和他们来往，你知道他们的鞋也没有破，你知道他们所有的缺乏没有缺少，因为他们可以买他们的水，可以买他们的粮食，他们可以过了30几年没有问题，就好像他们在埃及一样，他们的确能够生活得非常的好。现在他们没有神也能过日子，因为只要和他们来往就可以了，用凭着他的智慧就可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这一段的年日呢，是叫我们属灵生命的成，不是没有成长，是缓慢的成长，脚步是越来越慢，不是没有进步，现在进步的很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一迷失到希尔山里面，当初神给我们祝福，你看见了，神替雅各祝福，也替以扫祝福，你知道哪个是上好的祝福，哪个是次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上好祝福，得着上好祝福的人，竟然是在什么，是在得着次好祝福那个环境底下来过生活，人就过生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没有达到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，他们是迷失在希尔山里面，多毛的也是红的，就在那样的环境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祝福是应该给以东的，那个祝福不是为着我们，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世界不是我们的钱。有许多人对世界的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兴趣，把许多的时间就消耗在上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漂流没有话说，但是你看何等的可惜，神巴不得我们2年就能进到将来，我们为着这些外面的，我们为着希尔一切，我们为着我们自己里面的一切，为着把自己不要包装起来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我们耽误了神的时间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末了，我想我要提起一点，就是他们是经过了17年，最后才回到那迦南地。所以在这里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：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没有达到，如果有一次等到有一天我们再回到神原来的去，一面来说我们多花了38年，所以许多的时间我们就浪费，但另一面呢，我们仍旧能够被带回到原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经过十七代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17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是在第14天钉十字架，因为正月14号就是一年的第14天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他3天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17的时候，都是给我们看见他代表死而复活的原则。所以你记不记得1月就是7月17号，7月17号是世界上的日历，如果你画成犹太的日历的话，也刚好是1月17号。那么方舟呢，就停在亚拉拉山上。那么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洪水代表死亡。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个方舟能够停在亚拉山上， 那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他所占那个境地乃是死而复活的境地。所以十七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。你记不记得这个约拿约瑟，他是十七岁的时候被卖的，这是他十七岁的时候。然后他十七岁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父亲说十岁了，十岁，他父亲以为说约瑟被野兽吞噬，被野兽撕碎。那结果后来约瑟做了宰相，然后呢雅各就到了埃及，看他的儿子坐在那个宰相的位置上，坐了多少年呢？十七年。所以前面的十七年加上后面的十七年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代表死而复活。他以为说他的儿子被撕碎了，结果后来他失而复得，等到有人告诉他说你的儿子还在，圣经告诉我们心里明亮。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有的时候你看神把一些东西失拿走，等到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还可能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感觉是心里明亮。一直等到他看见那些埃及，一直看见他们打埃及打发来的车辆，他才心才苏醒过来。所以然后呢他就到了埃及，他果然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十七年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死而复活的时候，死而复活以后他行了一个神迹，在约翰福音唯一的一个神迹。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一共有八个，有七个是复活以前行的，有一个是复活以后实行现实行的，那就是153条鱼。为什么我们的主给他们153条？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。然后主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，想想看那天晚上呢，彼得一定是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通通试过了。所以呢等到主说你打在右边，我想里面可能他们有人里面会低估的，我们昨天牢都试过了，结果现在呢主说打在右边，结果一点都不错。如果他们把鱼打在右边，结果他们得到的不光是鱼，而且是153条大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153条？你如果去读全本的新约圣经，鱼提了多少次呢？17次，鱼一共提了17次。那么153是个什么样的数目？153呢是这样的一个数目，就是1+2+3+4+5+6+7+8+9+10+11+12+13+14+15+16+17，刚好是153。大家回去试试看啊，你试试看，六是什么？六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画六条鱼啊，上面一点，然后下面你可以画三角形啊，是不是很亮？三，那么比方说三角形呢，这一条鱼、两条鱼、三条鱼。那么六条鱼呢，一条两条，然后下面三条，你看嘛，点三个点，这就是六条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下面10条，1、2、3、4就是10条，对不对？所以十呢刚好是1+2+3+4就是十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，一共到17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看这个三角形里面啊，一共有153条鱼。你如果看每一边的话，都是17条。你回去算算看，每一边都这边17条，这边17条，这边17条。换句话说，1+2+3+4+5+6+7，一直加到17。你知道说刚好什么？是153条。因为鱼提了17次。所以153就告诉我们是1+2+3+4一直加到17。所以这个三角形弟兄姊妹，你无论从哪个边看上去都是17，都是17。那约翰很有意思啊，约翰不光是给我们153的，约翰也给我们666，对不对？那只有约翰给了，别人都没有，而且只有约翰。约翰不大像个数学家，约翰像个艺术家，对不对？约翰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所以这个人非常的矫情，所以这个他头脑数学头脑一定不好，你请他做统计呢，一定一塌糊涂。那么但是呢很稀奇，圣灵就借着他启示了153，这个稀奇吧。那不光是他，也只有他，圣灵给我们666。666是谁的数目？666是敌基督，是这个兽的数目，我们都知道兽的数目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 在启示录这个兽啊，是指的谁说的？指的第一基督说的。那么那个兽你仔细算算多少次呢？36次，你仔细去算，36次。那666是什么呢？666是1+2+3+4+5+6+7+8+9，一直加到36。所以那个三角形啊，一边都是有几个，36个，一点都不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明显的写启示录的就是写约翰福音，写约翰福音就是写启示录的。如果不是圣灵启示他们，你叫约翰的细胞里面不可能有个666，也不可能有一个153，这个一定是圣灵启示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明白吗？为什么他们得着153条鱼？这个153条鱼乃是代表当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所给门徒们要的是从世界里面提比利海边能够得着一条鱼，一条也没有得着。不要忘记我的弟兄姊妹，彼得和雅各、约翰这些都是打鱼的，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行家。从前是他们不要世界，他们说我们撇下所有来跟随主，现在他们再回过头来打鱼，这个世界不要他了。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打不到，稀奇吧？他的行家打不到鱼啊，他要的就是那个鱼。他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主是拿什么来做代替的？主是拿153条鱼做代替。153条鱼是以什么做根基的？是以尸体做根基的。十七乃是执着死而复活来说，所有今天主的祝福都是借着死而复活带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是要祝福吗？如果我们要祝福的话，你不能不要死而复活。而死而复活里面不光有死的要素，也有复活的要素。死的要素代表十字架，复活的要素代表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可能要祝福而不要十字架。我在南美啊，我看这个到了礼拜天晚上，大家天主教堂里面大家都是要去祝福，要祝福。他们要祝福的都是这样要祝福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这样推的？没有。你要祝福都这样接。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你所得着的祝福是14+3，是十字架加上复活。所以主一定把十字架给我们，但十字架一定跟着复活，一定把死带给我们，叫我们不再是我们，一定把我们自己带到尽头，然后呢复活带给我们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他们完全被带到尽头，那是死所代表的。但是现在他们所得着的祝福乃是复活的祝福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数目，还有一个很奇妙的，那个奇妙的数目是什么？刚才我所说的数目是个平面，还有一个数目是个立体。刚才我所说的平面那个鱼啊，你如果排的话，刚好是153条在一个平面上。你知道全本圣经啊，人活的最长的数目是多少岁？是马祖沙拉。马祖沙拉是多少岁啊？969。你要969是什么数目知道吗？969啊，是这样的，969是这样，是一个东西立体排的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平面排的。一，然后呢三呢，你把它摆了个平面，你懂吧？这是一，然后呢三摆在这儿，这是个平面 ，OK， 这是一点，然后呢三，你这个三角形呢，把它跟那个排跟这样平，然后再一层呢就是六条鱼，再一层的是10条鱼，你明白吗？你这样一直排，一直排，排的最后一层是153条鱼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样的话，如果你这样算的话，一加上什么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什么六，对吧？刚才讲的，然后再加上多少十，在最后一直加到153，我保证大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969条，换一句话，这是个四面体，每一面都是153。这里面一共有几个边呢？一共有6个边，每一个边都是17。那为什么马祖沙拉活了969岁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以诺啊，不是与神同行吗？ 为什么以挪与神同行？因为以挪他这个生以马祖撒拉的时候，那么他知道说神的审判要来到，因为马祖撒拉的意思就是马祖撒拉死的时候审判就来到。